声姐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你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6度到17度，最低气温8度到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等级较高，需要加强防范。天气趋势25号，多云转阴，局部地区有小雨，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0度。26号阴到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5号多云转阴，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是6级啊。东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是6级。26号是阴有阵雨转多云，西北到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好，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那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另外呢，再为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正风热线的下期的单位上线的这个安排。那下期呢是在10月5号啊，也就是在隔一周的周三，10月5号。那这两家上线单位呢，分别是金融监管总局和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啊，两家单位，一个是连云港市金融监管总局连云港监管分局和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那10月5号我们这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啊，欢迎届时呢也是关注收听我们的融媒体直播。届时我们会通过 FM102.1 和连云港手机台，还有我的连云港 APP 啊，通过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方式，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另外我们在连云港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也会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呢，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安排的是政策解读的内容。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发展，这是我们政府职能部门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近年来啊，连云港市水利部门转变了工作方式，升级了服务理念，从坐等审批变成了提前告知，从被动受理变成了主动服务。请您关注我们记者的相关报道。
日前，连云港港支管廊延伸项目在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完成备案，但是项目申报单位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徐威有限公司此前从未与水利部门有过业务往来，也未涉及过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下一步工作该怎么办，让企业的工程管理员赵毅无所适从。
因为之前没有做过相关的这个申报，所以我们对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申请表或者是一些水土保持的方案啊，我们也比较迷茫，不知道该就是找市里面的哪个部门啊去咨询这个事，或者说是该做什么一些准备工作。
正当企业一筹莫展之际，市水利局农村水利与水土保持处高级工程师徐天文通过江苏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检索发现了这个项目，第一时间主动对接企业负责人。
我们市水利局的徐主任在了解到我们这个项目信息之后啊，主动与我们进行了联系啊，然后对我们就是说这个项目的这个一个建设规模、建设情况进行了了解之后，把相关的这个水土保持的这个一个文件发给我们进行了学习啊。我们在学习了之后，发现我们支管廊延伸项目是不涉及这个水土保持的一个登记。
最终经过研判。 地厂因建设过程中的挖填土质方作业必须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审批，于是企业又向水利部门寻求帮助。
然后通过之前徐主任发给我们的文件进行学习了之后，发现我们栈桥的项目需要做一个按照文件的要求需要做一个水土方案保持的登记表，所以在后来就在水利局徐主任的帮助下，我们对这个登记表进行了一个就是相当于是申报备案，顺利的完成了这么一个业务。
是水利局工作人员明确告知，这个路上项目挖填土质方总量没有超过50000方，并且占地面积也没有超过5公顷，只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按照告知承诺制报批就可以了。通过精准滴灌式的服务，水利部门化身服务管家，主动靠前精准指导，将审批服务链条大幅前移，有效破解了企业不知晓不会办的痛点，显著提升了审批效率和行政效能，切实为企业。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民生关注。农贸市场承载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玉米袋子，它的重要性的是不言而喻，不仅关乎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更加直接影响着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连云港市解放东路菜市场啊，是附近居民每日购物买菜的重要场所，每天呢都有不少的货车来配送生鲜，但是这里的配送停车却是老大难问题。我们来关注记者的采访报道。
市区解放东路菜市场目前有摊位100余个，不少摊位和门面每天都需要货车来配送生鲜货物，高峰期间6-7辆配送车同时卸货也是常事。这个市场紧邻解放路与人民路的交叉路口，市场门前的解放路是进出市区北大门的重要通道，早晚高峰期间通勤车辆经常会排队到市场门前的路段，如果再叠加车辆卸货，拥堵就在所难免。记者在现场看到，市场进出口的位置设置了岗城绿配临时停车标志，同时非机动车道还划定了一个专用临时车位，标注了绿配专用的字样。但实际上，这里往往会被社会车辆所占用，市场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施划了免费临时停车泊位，也停满了小货车等社会车辆，有的甚至是僵尸车，这直接导致配送货车无位可停。
这个门口这个交叉口这个位置，如果车停在这个位置呢，它这个旁边有一个公安专用那个胎违停的，然后会有罚款。但是呢，如果我们车放到这个位置呢，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然后这个上班的高峰期，然后这个路上的那个就是车辆比较多，行人比较多，会造成交通隐患。
很多的那个送货的没有车位停。
没车
也停啊，因为这个路牌这个跟人家酒店一粘，他家一直就停在上面，就没办法停人家路牌，对不对？你不能。
那您觉得就对这个路上的交通会有影响吗？
那肯定有影响啊！包括下班有时候我在马台这边，直接把路都堵住了，有时候。
针对这一情况，农商控股集团解放东路菜市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主动联合交警部门施划了绿配临时车位，在非主干道区域标注车位，绘制绿色地线，让货车司机能快速识别，精准停靠。同时在早晚高峰卸货时间段安排专人现场值守，实时引导车辆快速停靠，高效完成卸货，避免车道被长时间占用，但收效甚微。
之前采取的措施就是让管理员管理的同时拿着锥桶把这个绿配专用车位把它给管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外来车辆我们没有权利去管理，人家有的外来车辆他不服从管理，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我们要做一个广告牌提示，第二个我们和交警还有城管等部门就是共同沟通协商，看看将此事解决。
好，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我也注意到了，当时呢，这个解放路市场的这个采访点呢，我只看到了一个绿配的车位，而这个绿配车位呢，却恰恰被这个普通的车辆占用啊，也就是说，这个车位其实并没有起到绿配车位的作用。那么，在本期我们正风热线单位上线节目当中呢，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的负责人，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在节目当中呢，这个做了答复，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在现场也向这个上线部门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解放东路菜市场存在这个绿配车辆卸货的难题根源在哪里？然后呢，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相关部门的回复是，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合行动，齐抓共管，因为他多次提到了他没有执法权的问题，这市场管理部门没有执法权的问题，所以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呢，需要农商控股集团作为主管部门，需要怎么做？我们来听听现场他们是怎么来回复的。
其实属于农商控股集团。那好，我们有请吴雷吴总。那首先我们交流一下，就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解放东路菜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吗？
好的。首先感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关注哈。我们这个解放东路的农贸市场啊，是由我们农发集团2005年这个在原地进行一个改建的一个便民的一个项目啊。整个市场呢，占地有经营面积在6000平方，容纳商户在100多户啊，已经做到了这个早中晚全天候啊，涵盖了我们这个米面粮油啊、生鲜蔬果啊、海鲜肉类啊，包括这个卤货零食啊，这种全链条的这个经营的品类啊，这个20年来啊，确实也为我们城北片区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也得到了大家的叫整体的好评吧。
嗯，那么针对这个短片当中反映出来这个绿配车辆卸货难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很让市场方也感觉到头疼。那您觉得存在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吧哈。一个是从这个市场本身的这个区位位置来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市场啊，位于我们这个主城区的北大门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交通节点。随着我们这个全市这个经济发展啊，这个越来越快，我们这周边的人流、车流和物流啊，这个密集程度是越来越高啊。但是这个从这个硬件上面来说呢，这个虽然这个片区的这个叫规划啊，也反复集议起稿，但是到目前为止，和我们中心城区的从这个道路交通设施，包括周边的硬件配套来说，确实是还有不小的差距啊。那么从我们这个市场、这个本身来说呢，这个从2005年我们建成以来，中间呢几年也经过几次的这个升级改造，但是原来的这种升级改造呢，可能更多的啊关注点放在我们市场内部啊经营环境的这个提升上面，对市场门口啊包括周边的这个交通这方面，这个确实关注啊也比较少啊，再加上这个软件管理方面的啊一些薄弱的环节啊，确确实实是这个给周边的这个居民啊，包括我们商户经营啊，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当然，刚才我们短片当中这个解放东路菜市场经理张伟他也说了啊，我们虽然采取一些措施，但是现在呢，就是有些问题是市场外部的一些问题，需要和交警啊、城管啊一些相关部门要共同来协商，来把这个事儿解决。需要多部门的一个联合行动，齐抓共管，各司其职。那么，对于农商控股集团来说，你们眼下能做些什么呢？
我想这个还是要这个，首先还是要立足我们国企的这个社会责任吧。从我们的工作中呢，进一步的加快这个提高我们的服务意识。啊，改进我们的服务理念，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把我们能做的具体的工作啊，尽快扎实给它落实到位。从软件方面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要这个也下定决心啊，尽快叫定员定岗，这个从我们市场呢拿出这个专门的市场管理人员啊，对着门口的绿配车位的管理，包括周边的免费临时停靠的车位的管理啊，做好这个劝导、引导和这个疏导工作， 啊，还是要克服困难，啊，千方百计的腾出这些这个绿配车位，啊，方便大家这个能有位可停，啊，那么同时呢，也要对我们商户啊，做好这个及时的做好这个停车卸货需求的这样一个统计工作，啊，把我们内部商户的这个停车的这个时间频次给它统筹合理的安排好，啊，让大家能有序的停放，按照一定的时间节点，不要扎堆啊，然后这个同时呢，也把我们这个门口的人员做好一些疏导啊，做到安全有序吧，啊。那么从硬件方面上来说呢，这个我们想啊，还要尽快这个申请邀请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包括我们的城管部门，要请他们的专业人员啊，尽快到现场啊，给我们一起做一次这个综合的评估啊，这个尤其是对这个绿配现有的绿配车位，能不能从这个通过他们的专业的技术手段增加它的管理的力度啊，然后呢必要的时候如果有条件的话，能不能继续增加一些绿配车位啊，包括综合考虑我们市场自己本身内部的一个停车场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位置啊，尽快拿出一个整改方案啊，能增加的增加，需要整改尽快整改。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权利和义务应该是统一的啊，那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作为解放路市场的这个经营方啊，它不仅要有经营的这个权利，还要有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还要有服务的意识。所以呢，当这个解放东路绿配车辆绿配车位啊不能够满足市场的这个需求的话啊，市场经营方需求的话，我们的金融控股集团其实呢啊有些工作呢是可以前置的，比如说能不能主动的联系啊，我们的一些执法部门，然后呢在这个地段啊，虽然这个地段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大家如果看到我们那期的节目的话，看到我们的视频采访的话，会知道那个解放路市场的那个停车的位置呢，正好是在市区的这个主要的通行道路上，确实它有一定的不是特别便利性，但是市场已经在那儿了，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啊市场经营方停车不便的问题，我想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看你找不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菜市场，是瀛洲路的农贸市场。瀛洲路农贸市场其实呢，它的问题呢，我们在去年的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啊也反映过，也是在这个瀛洲路农贸市场出现的。今年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市场内部的路灯有多处不亮，现在天冷了，然后呢天黑的也早，五点多天色就暗了。那我们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当天色暗下来的时候，市场内部还在正常的经营，而市场内部的道路的路灯呢多处是不亮的，下班买菜的市民也只能摸黑购物。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调查了解的情况。
晚上七点多钟，记者在瀛洲路农贸市场看到某酒店周围的路灯基本上都已经熄火，南侧的七组路灯中只有两组正常工作，还有一组亮度明显不够，剩余四组则直接罢工。如果不是酒店自身的亮化灯光，市民经过这里只能是漆黑一片。在某酒店后门，工作人员通道四组路灯全都不亮，而市场一号楼东侧的三组路灯也都不亮，市民经过这里只能靠两家商铺的亮化照明设备指路。
那么这一段的路灯呢，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然后晚上有很多的客户来用餐啊，或者说有时候过来买菜啊，还是受影响的。另外呢，晚上特别夏天的时候吧，有很多的这个住家户会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小狗过来遛狗转弯遛弯什么的，所以说这一块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
我们作为这个商户呢，因为现在天黑的比较早嘛，像夏天的话还比较好，像现在冬天也要到了，像基本上五点多钟天就黑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路灯的，一进来就是天那种黑漆漆的那种一片，顾客都不太愿意来的，体验就我也感觉不太好吧。
据了解，瀛州路农贸市场是2018年在原有的浦南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基础上改造并重新投入运营的。如今，市场内部道路原有照明系统已无法满足市民需求，尤其在下午6点左右的购物小高峰时段，路灯亮化程度不足，导致道路照明条件欠佳，既影响了周边市民的休闲购物体验，也给出行安全带来隐患。
也看不见啊，那路况什么情况，你黑灯黑灯瞎火的，对不对？不安全啊，年龄也大了，走路越的走平坦的地方，你看着平坦，你要没灯你看不到啊。
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瀛州路农贸市场表示，他们正在积极制定整改措施，希望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根据季节的变化，对路灯的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6点调整为现在的5点半。其次，我们也是安排工程部人员对路灯进行检修，发现问题立即整改。
好，那在节目现场呢，我们的主持人也向连云港市，我们的主管部门啊，主管部门是连云港市农商控股集团，也向他们的主要负责人，在参加节目的主要负责人啊，向他们反映了这个问题。那他们是怎么来回复的？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解决问题的实现啊，是怎么来安排的？我们来听听他们现场的回复。
首先呢，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广大市民以及我们电视台各位记者对我们瀛州路农贸市场的关心。刚才啊，从片中也看到了啊，这个对于我们市场内亮化的问题啊，我认为提得非常的及时。小市场啊，也反映了大民生。从片中啊看到了，确实啊有一些啊路灯的这个损坏，也影响了市场内的这个照明。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我们市场的管理单位在管理服务方面啊还是有一些短板啊，这也给我们啊在管理上面敲响了警钟。市场内配套设施的管理维护本来就应该是我们市场管理单位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对于片中出现的这种情况，我认为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采取啊以下措施。第一个是动态化的调整啊路灯的亮化时间啊，我们将组织人员根据季节的变化校准我们路灯啊亮灯的这个自动管理系统啊，让路灯亮的这个时间啊跟我们当前的这个天气、当前的这个日落时间和天黑的时间相匹配。亮化不足的地方啊，我们将科学合理的去增配一些路灯啊，来这个保障我们居民的这种亮化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啊，就是要及时的排除故障啊，我们要对整个的这个路灯啊进行一个故障的这个排查。对于老化的路灯还有一些这个破损的线路，要及时的进行更换。从片中这个一些路灯的这种情况来看，我认为整个的这种损坏的情况啊，包括一些线路的维修，我们本周内啊能够把它完成，本周之内啊让这个损坏的路灯再亮起来。
好，那已经给出时间节点了，本周内损坏的路灯啊要让它们亮起来，我们拭目以待。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丹阳为您主持的正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随时为您开通，我们场外的导播老师也正在记录大家的问题，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几则公益宣传之后呢，欢迎您收听我们下个时段为您安排的内容。在下个时段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便民服务的举措，还有我们市政府主要的工作推进情况。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
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时间都去哪儿了？笑了，时间都去哪了？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这个时段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为您开通哈。那近日呢，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这样一些事情，说从11月1号开始，将在全国全面推行国产小客车新车上牌一键式，可以说实现了足不出户就能够登记上牌。同时呢，也推出了6项公安交管一网通办的服务的新举措。此举呢，是公安交管部门实现了和税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信息联网，来共享核查车辆的销售发票、购置税、保险等信息，实现了国产小客车上牌全业务数字化的办理。群众办理业务的时候呢，也给予免交这个纸质材料的这样的措施。另外呢，群众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网上集成选车购险链接和选号 上牌这个服务，一站办结所有的选号上牌的业务，也就实现了足不出户登记上牌，这是非常方便的。需要说明的是，纯进口的小客车因为产地呢在国外，所以目前呢暂时没有办法提供新车上牌一键式的服务，就是说只有国产的才能够提供这种足不出户啊，通过这个网上办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公安交管部门呢，就是通过这种数字化集成式的服务，群众购车上牌啊，只需要在互联网端啊来登录，比如说你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然后呢，你就不用再跑到办事的窗口去办理业务了，也免于多部门多窗口来回的往返。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啊，公安部就组织了河北保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常州、浙江杭州、浙江金华、广东广州、广东深圳、重庆等八个城市试点开展了新车上牌一键式服务，也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群众办理新车上牌的时间由原来的线下两个多小时压缩到线上半个小时以内办结，实现了新车购置上牌的一网通办。此举呢也是推进了和金融机构机动车解除抵押信息联网核查，那网上呢就可以办理这个解除机动车的抵押登记。您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短信的方式来直接的办理，也不用到窗口去办理了。另外呢，网上还可以补换领机动车的登记证书，对于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灭失、丢失或者损毁，为了方便机动车所有人去申请这个补证，那么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我们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去申请补换领这个机动车的登记证书。还有就是推动机动车转籍信息的网上办理，全面推行了机动车档案电子化网上传递，申请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去申请和办理机动车的转籍，无需呢再回到迁出地去验车提取纸质的档案。另外也便利网上办理驾驶人的考试业务，对于无法按照预约时间参加驾驶人考试的，允许申请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提前一天取消考试。对学员报考之后申请变更准驾车型的，可以便利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呢来进行办理。另外还有一个便利的措施是网上可以申请校车驾驶的资格，那申请者呢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去申领校车的驾驶资格，免于提交纸质的申请材料。公安交管部门可以联网核查申请人的申请条件，对符合条件的可以迁注驾驶证或者是重新制作并邮寄驾驶证。还有群众可以推行这个网上办理大件运输车辆的临时号牌的这项业务。对于大件运输车辆已经在企业所在地的公安交管部门按照规定申领这个临时行驶车号牌，而且规范使用临牌从事大件运输的企业，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向企业所在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为该车辆呢再次去申领临牌，不需要提交纸质的申请材料。服务大件的运输行业的这个规范的发展啊，也是这次改革的目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记者呢，近日从市住建部门获悉，在2024年，住建部门成功的完成了86部老旧电梯的更新。那在这个基础上，2025年，我市已经有463部住宅老旧电梯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更新改造的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电梯品牌征集投标工作，即将进入招投标的阶段，也标志着这项民生工作、民生工程进入了全面的实施的阶段。电梯更新呢，是江苏省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重要的任务。截止到2025年的8月，全省已经完工了5273部电梯更新，完工率达到 94.2%。 2024年，我市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率先呢对86部使用年限超过15年、故障频发的老旧电梯实施了集中更新，总投资约1391万元。目前呢，86部电梯已经全部的安装完成，投资已经完成了100%。2025年，我市在全面摸排居民意愿的基础上，向上级申报需要更新的老旧电梯，最终呢获批了463部纳入国债支持项目，其中呢市区420部将采用集中建设模式推进。据市住建局介绍，集中建设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化的优势，避免重复招标，缩短了施工的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目前2025年连云港市市区利用超长期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方案已经印发了，品牌投票工作已经顺利的完成，后续呢将依法开展招投标，确保项目的高效落地。与此同时，市住建部门还将持续完善一站式的服务流程，强化质量安全的监督，让更多的居民早日享受一键直达的便捷和安全。城市公厕服务呢，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呢。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新修订的一个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呢，就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便民的措施，比如说城市公厕服务更加人性化，便民的摊点呢也迎来了合规的经营空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问题呢会受到有效的约束。这些问题呢都集中在连云港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这个规范范围之内。那这个条例呢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呢是正式的实施，而这部条例是紧密的结合本地的实际，广泛的吸纳了民意，以法治的方式来破解城市的管理难题，在提升城市颜值的同时，更加注重厚植民生的福祉，擦亮幸福底色。在这个条例当中啊，便民利民的细节是处处可见啊。在提升卫生环境服务方面，条例的第37条明确规定，公共厕所应当免费开放，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厕所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实行24小时的开放，极大便利夜间出行的市民，同时鼓励有条件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沿街的商户、宾馆、酒店、银行向社会免费开放厕所，设置清晰的这个指示的标志，破解市民和游客的如厕难的问题。另外，面对充满活力的街边经济，条例还展现出疏导与规范并重的管理智慧。第24条规定，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不影响市容环卫、安全、道路通行、方便居民生活的原则，设置餐饮、集市、季节性农副产品销售、海产品销售以及修车、缝补、配锁等摊点疏导点， 划定经营的区域，明确经营的时间和经营的范围，根据需要和有关规定来配套设置供水供电和污水垃圾收集这些必要的设施，来确定管理的责任人。此举呢，既为流动经营者特别是困难群体提供了合理的生计空间，也满足了市民对便利生活和城市烟火气的需求，实现了市容管理和民生需求的平衡。对于社会关注的共享单车管理难的问题，条例的第32条也给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互联网租赁车辆运营企业应当履行企业的主体责任，按照允许的投放范围、数量和相关的管理要求，有序地停放车辆，要加强车辆的日常养护，要及时地回收故障、破损和废弃的车辆。承租人应当文明使用互联网租赁车辆，使用后有序停放，对于违规停放或者是堆积的车辆及残件，运营企业应当及时的清除，否则相关部门将依法采取这个代履行等强制的措施，来保障道路的畅通和环境的整洁。另外，条例在第二章责任区的制度当中的第11条、第13条都清晰地界定了各类场所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人的职责，要求责任人应当保持责任区的地面干净、立面整洁、设施完好，从制度层面杜绝管理推诿扯皮。在强化管理的同时，条例呢更传递出人性化的温度，针对部分轻微的违规行为，责任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的相关条款也是秉持着教育引导优先的原则。比如说第47条规定，对擅自店外经营等行为，首先由市容环卫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才予以罚款。这种首违不罚或先改后罚的理念，给予当事人自我纠正的机会，也更加引导公民呢自觉守法，为城市治理注入了更多的温情。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节目。为了不断的优化重大项目的服务保障流程，提高保障的质效，我们连云港也是持续的发力，打通了涉及自然资源要素审批服务的最后的一公里，全面实施全空间覆盖、全要素保障、全流程管控、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这个重大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四全的工作模式，系统强化年计划、季通报、月调度、周更新、日审结的工作推进的机制，为重大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来奠定坚实的工作基础。目前呢，这个四全的工作模式呢，已经推广到一只酸奶牛全产业链的基地、市体育中心提升改造和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等一批省市的重大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民生的环保项目，也是展示了改革示范的创造力。那在比如说呢，在联合审批方面呢，从串联长跑到并联冲刺，比如说东海线 巨大羊枣叶海洋植体和精炼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是2025年的我们江苏省的重大项目，总投资是10亿元，用地的总面积是197亩。那市县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工作专班呢，就为这个项目呢是量身定做了30天的攻坚计划，统筹呢做好了林业、环保、人社等多部门的协同矩阵，把审批的流程拆解为9个关键的节点，同步完成了征地拆迁签订、文勘环评等28项审批事项，推动每一个环节是精准落地，实现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实时共享，问题及时解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并联审批服务过程当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就严格落实用地用林的合并审批，用地用林审批部门也是联合办公、联合勘查，通过一套材料同步组卷、联合审查的机制，整合申报材料在 40% 以上，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用地用林联合申报和审查的全部工作，审查的时长是缩短了 67%，也是跑出了加速度。灌南文普智能二期项目呢，是灌南县2025年市重点产业发展的项目，也是灌南县的重点的招商引资项目。那么在服务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就了解到企业急需用地的需求，根据项目的推进要求和进度，也是实现了这个联动的项目服务机制，主动靠前，全程保障，开展一对一的服务，面对面的交流，对项目的发证环节呀，材料的细致梳理呀，从材料准备到窗口申报都是全程代跑。这个项目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在从严管理的基础上实施了融缺受理、并联快办、打通要件、共享和协同的工作机制，把规划设计方案审查前研一啊，实现了规划方案的审核、用地的审批、施工图的审查呢，也是同步的进行。最终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啊，在短短的30天里啊，就完成了项目审批，并且呢，在项目落地的当天就实现了五证齐发，也是打出了提质增效的组合拳。从单一项目到系统的赋能，截至目前，今年21个市省级重大项目已经全部完成了自然资源要素的保障，保障率达到了100%。市级的重点项目是625个，已经完成了保障621个，保障率 99.36%。 其中呢，产业类的项目562个，完成保障559个，保障率达到了 99.47%。 全市受省政府委托审批项目审查时长稳定在6个工作日，审批部门审查当日办结已经成为了常态。通过建立服务专员的代办帮办的服务，完善了人际相融的一码统管的信息平台，也畅通了绿色通道，实现了从被动审批向主动保障的深度转型，从用地报批向用地用林用海全空间的全要素的转型，从要素审批单环节破题向统筹全流程的服务的转型，从单一项目用地的定制化的服务向全生命周期的服务转型。好，北京时间的9:49，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请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现在呢正在这个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全媒体的新闻活动啊，新闻行动，畅行中国，丝路山海，稍后时间为您介绍。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呢。最后呢，再为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畅行中国丝路山海啊，在连云港举办啊，这是一个全媒体的新闻行动。其实这个活动呢，22号上午呢就这个有一个启动的仪式啊，在我们连云港市就举办了，全称呢叫畅行中国丝路山海国际传播及黄海与里海的牵手，而且是第二季全媒体新闻行动启动仪式。在这个启动仪式上，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范卫平、市委书记邢正军、阿塞拜疆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布拉赫姆、中国世界和平基金会主席、北京国际和平文化基金会理事长李若红出席了会议并致辞。也有很多的嘉宾、很多的外宾呢都发来了致辞，发来了视频的祝贺。在这个活动仪式上，行政军也代表了市委市政府向出席会议的领导和嘉宾表示了欢迎，向社会各界长期以来给予连云港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了感谢。邢书记表示，连云港因海而生，向海而兴，自古呢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门户，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呀，连云港也是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后发先至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的殷殷的嘱托，加快建设东西双向开放门户、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在支撑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邢书记指出啊，这次全媒体的新闻行动以丝路山海为主题，以黄海与里海的牵手为主线，不仅呢是对既往合作的总结回望，更是对未来发展的美好展望。那也希望各位领导和嘉宾啊，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连云港走一走看一看，亲身的感受蓬勃的发展脉动和广阔的合作的空间。也期待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以独特的视角、精湛的记忆，把连云港的深厚历史、发展故事、自然风光、人文魅力传播的更广和更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汇集更加磅礴的力量。那么在这个启动仪式上，徐汇新区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赣榆区江苏滩沟酒业和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都做了主旨推介，也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协作体、连云港国际传播联盟和国际传播人工智能工作坊的签约和揭牌仪式。好的，那这次活动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也就全部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正风热线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届时也欢迎大家关注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丹阳，下周我们再见。